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2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去世，享年81岁。遗嘱要求不让特朗普参加葬礼。特朗普取消中国邮递折扣，中国寄美国的商品邮费将不再便宜。中国放弃美国猪肉，改为进口俄罗斯猪肉，疑似惹来非洲猪瘟。中国滴滴出行两名高层遭免职，该公司明天起取消顺风车服务。滴滴顺风车三个月内发生两起命案，引发网民众怒。瑞典立法大选在即，极右翼势力明显抬头，举行反移民示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力争第三次当选。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宣布辞职。伊朗经济部长被伊朗议会弹劾，总统鲁哈尼再次遇挫。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周六8月25日因脑癌在家乡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81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我对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敬意。他说，我们的心和祈祷与你同在。但据法新社说，麦凯恩最后的遗愿之一就是不让特朗普参加他的葬礼。麦凯恩生前是共和党重量级大员，曾在越战中受伤落下残疾。在越南他被视为战争罪犯，在美国他被视为英雄。麦凯恩1967年驾驶战机执行任务时被击落跳伞，受到围殴，多处骨折，后来在监狱中度过5年多，继续遭受酷刑折磨。这些经历导致他从政后积极倡导和平，坚决反对酷刑，特别反对关塔纳摩的酷刑。麦凯恩被认为是一名特立独行的非典型政治家，他从政35年，据法新社说只有一名雇员。他因为口碑良好而受到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许多政要的尊重。他在2008年代表共和党出马竞选总统，败给了奥巴马，但是后来他变成批评特朗普最为猛烈的政要之一。麦凯恩在去年夏天被发现患有脑瘤，去年12月返回亚利桑那州接受治疗。8月24日他决定终止治疗，并在次日8月25日逝世。麦凯恩生于1936年8月29日，还差4天就是他82岁的生日。有关麦凯恩逝世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特朗普取消中国邮递的折扣，中国寄美国的商品邮费将不再便宜。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近日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邮政总局取消中国的国际邮递折扣，今后中国商品寄到美国的邮费将不再便宜。这是在美中贸易战中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进一步惩治中国的措施。此举可能增加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运输成本，但对美国的亚马逊、伊贝等电子商务平台、快递公司和国际海运公司有利。美国邮政总局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商品的邮寄花费比类似物品在美国国内的邮寄费用还要低 27%。这跟联合国旗下的万国邮政联盟的国际邮资协议有关。邮政总局和美国电商一直对此不满，特朗普意见更大，称其为破坏美国经济繁荣并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国际邮政做法。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总统要求重新检讨相关协议， 以确保寄自国外的货物邮包不致享有比国内邮件优惠的费率。备忘录还提到国家安全考量，表示国际邮递可能会运送高风险包裹，比如来自中国的鸦片类药物。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代表团将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万国邮联第二次特别会议上明确指出万国邮联的邮资费率对美国不公。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最近爆发非洲猪瘟的范围已从东北扩散至河南、江苏、浙江等地，官方文件将北京及湖南等12个省市列为高危地区。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发来报道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当中放宽对俄罗斯猪的进口，被认为可能是当今中国广报猪瘟的源头。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黑龙江传媒人披露，俄罗斯去年曾大规模爆发非洲猪瘟，中国禁止俄罗斯猪肉进口，但今年四月在贸易战背景下，北京放弃每公斤6-10元的美国猪肉，改为购买每公斤12元的俄罗斯猪肉。他指出，所以中国的非洲猪瘟在东北最先发现，官方内部也认为问题来自俄罗斯。另据财经网报道，目前中国东北、华北各地广泛爆发的非洲猪瘟跟2017年俄罗斯大规模爆发的非洲猪瘟的病毒的基因相同。该消息还说，中国今年8月从俄罗斯疫区的一家养猪企业进口了猪副产品，大约24吨至30吨。中国滴滴出行公司两名高层遭免职。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三个月内发生两起女乘客乘坐顺风车期间遭奸杀的事件，该公司两名高层被免职，客服的副总裁表示愧疚。该公司还宣布从明天起取消顺风车服务。被免职的客服服务副总裁黄金红在社交网页表示，客服服务部在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感到自责和愧疚，他承认一切是管理者的问题。滴滴出行在官方微博表示，将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客服体系也将升级，要加速梳理改善投诉机制等等。中国滴滴顺风车三个月内发生两起奸杀案，引发众人对滴滴顺风车的愤怒。8月24日，温州一名23岁的女孩白天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震动了中国网络。这是三个月以来第二起滴滴顺风车奸杀案。三个月前，河南一名空姐夜间搭乘滴滴顺风车惨遭奸杀，中国社交网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指控滴滴顺风车对这两起奸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第二起命案，受害者曾向朋友发出求救信息，之后这名朋友立即报警并联系滴滴顺风车，要求提供肇事司机的车号，但被滴滴平台回复等待上级处理而拖延下去。一个名叫魔都安的微信账号说，看到滴滴公司与受害者朋友的对话记录都气炸了，滴滴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受害者的亲友致电7次都不肯帮忙，人命关天的大事竟如此儿戏。在温州女孩遇害之前，已经有一名女士举报这名凶手曾经图谋不轨，将她带到无人之地被她侥幸逃脱，看来这个举报没有引发滴滴顺风车采取措施，才导致了凶手继续作案。广东青年之声微信表示，滴滴车在过去4年已经发生过50起性侵案例。该账号说，过去4年媒体报道及有关部门处理过的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事件至少有50起，涉案的50个司机至少有3人有犯罪前科，都通过了滴滴公司的三证验真，53名受害人均为女性。该报道还说，女乘客被顺风车司机奸杀在2017年就发生过一次，当时那名凶手被判了死缓。这个报道引述多起滴滴性侵案例，质问道，滴滴车整改了吗？中国搜索账号说， 滴滴车客服为什么反复要求稍等一个小时，再等一个小时？从空姐奸杀案到现在3个月，滴滴车干嘛了？还有网友留言质问说，这么严重了，为什么不重视？瑞典昨天周六，近300名新纳粹主义分子在斯德哥尔摩街头示威抗议。本次活动由当地极右翼组织北欧反抗运动发起，该组织将首次派员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全国大选。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北欧反抗运动成立于1997年，近年开始逐渐活跃。该组织公开倡导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学说。这一组织为9月9日举行的立法选举首次推出了一张由24名成员组成的候选人名单。不过，有分析指该组织很难获得进入国会所需的 4% 的得票率。瑞典将在9月9日迎来四年一度的立法选举，移民与法治问题将是本次大选的重要议题。面对成千上万寻求庇护的难民，许多选民感受到威胁，不满情绪日益增加，选民对本次选举抱有不同期待。选前分析普遍认为，随着极右翼势力的抬头，极右翼党派将在本次选举中获得创历史纪录的得票率。据大选两周之际，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极有可能获得 20% 左右的选票，从而在国会占据第二或第三的位置。瑞典一贯以高社会福利与低犯罪率享誉全球，历届大选往往注重经济成长与社会福利，而今年在难民危机、移民涌入与帮派火拼等问题的影响下，选民们十分期待政府能够妥善解决移民与法治的问题，为右翼势力抬头提供了空间。民众对极右派瑞典民主党的支持明显增加。瑞典深受难民大潮困扰，2015年以来约有30多万难民涌入瑞典，导致该国人口突破1000万。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受到多方质疑，被视为是瑞典十年来最跛脚的政权之一。大选将至，鹿死谁手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极右翼势力的抬头。首相职位的争夺战将在即将卸任的洛夫文与保守派领导人克里斯滕之间展开。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8月26日下午在鹿儿岛的垂水市正式宣布参加将在9月20日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他力争要连续第三次当选。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两个竞争对手将是安倍和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石破茂已经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这是日本自民党从2012年以来的首次选战。候选人可能将以修宪、地方创生、政府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和政权运营方式为焦点，展开激烈的交锋。安倍对媒体表示，他在去年的众院选举中获得了国民的巨大支持，他强调回应国民的托付是他的责任。他还表示决心在今后的三年里，作为自民党总裁，作为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日本的掌舵人。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将瞄准国会议员票405票和来自自民党党友的地方票405票，总计810张选票展开争夺。安倍已经获得了自民党内7个派系中的主要派系的支持，这些派系包括细田派、麻生派、岸田派、二阶派以及石原派。安倍晋三在2012年总裁选举中战胜了石破茂等人，第二次当选了日本自民党的总裁。2015年在上次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未经投票直接当选连任。澳大利亚女外长毕晓普今天宣布卸任。澳洲前总理特恩布尔日前在党内强硬派逼宫下放弃了执政党的自由党的竞选，他的亲信财长莫里森在选举中胜出，并接替他出任新总裁。毕晓普被认为是特恩布尔的亲信。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曾在越战时期遭受过牢狱之灾的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约翰·麦凯恩因脑肿瘤于周六去世。尽管麦凯恩曾先后在2000年和2008年两次竞选总统中遭遇失败，但他仍不失为华盛顿最杰出的议员之一。麦凯恩去世的消息引发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响，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特发文表示，仅向麦凯恩参议员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慰问与尊敬。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麦凯恩参议员经常搁置政党立场，支持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前总统乔治·布什称麦凯恩为友人，并表示了对他的深切怀念。前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参议员对阵，赢得了选举。奥巴马表示，尽管他们不属于一代人，背景与政见也不相同，但是都视美国为一切皆可能的国度。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认为，麦凯恩的离世是美国悲伤的日子，美国失去了一位功勋累累的战争英雄和政治家。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议员则表示，全美国为麦凯恩的去世流泪，他赞扬了麦凯恩的坚定爱国情怀、勇气过人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麦凯恩将于本周三迎来82岁生日，但其家人于上周五发文告披露，虽然麦凯恩生存力超出预期，但病情恶化速度以及他的高龄均令情况不容乐观，麦凯恩也因此决定终止治疗。麦凯恩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物，最初以战俘的身份闻名，早在越战时期他就已成为一名公众人物。当时他驾驶的战机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次轰炸任务中被击落，不幸被拘入狱，受到酷刑折磨。1973年3月，他带着虚弱的身躯出狱。作为一名参议员，他多次返回越南，将在越南阵亡的美国士兵的遗体运送回国。作为一名出身于军人世家的后代，麦凯恩曾两次竞选美国总统，尽管未获成功，却被普遍视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冷战时期，在一个军人家庭中的所见所闻，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在越南监狱的遭遇，深深地影响了麦凯恩的政治观，将其打造为一名反共产主义者。他将反对俄罗斯作为个人及其政治斗争的主要奋斗目标。苏联的垮台似乎并未能消除他对以普京为首的东方大敌的憎恨情绪。有别于其他共和党人的是，麦凯恩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他对移民不持反对立场，他曾在2008年竞选总统期间表示，希望对非法工作的墨西哥移民的身份合法化。作为一名共和党人，麦凯恩曾在气候变化、移民改革和竞选资金改革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以及本党成员合作。不过，麦凯恩与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虽同属共和党，但两人关系不睦，也曾多次互相批评。在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期间，特朗普曾表示，退伍军人并不是他们口中的英雄，他更喜欢没有做过俘虏的人。麦凯恩则以牙还牙，在特朗普竞选期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该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有消息披露，麦凯恩生前曾特别要求特朗普不要参加他的葬礼，而是要求副总统彭斯参加。尽管如此，麦凯恩离世的消息公布后，特朗普还是表达了追思。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向麦凯恩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敬意。与脑癌搏斗了一年之后，麦凯恩于8月25日去世，享年81岁。美国从最保守到最自由的派别，整个政界纷纷异口同声地称赞麦凯恩为英雄，因为除了他的想法或不同时期的立场有所变化以外，关键的是麦凯恩的斗志与爱国主义精神都能够得到其同胞们的信服。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总理菲利普公布让人震惊的财政措施，这是今天法国星期天报在网站上的一个重要标题。文章说，总理宣布好几项国家补助的数额不再跟着通货膨胀的比例上涨的措施。具体的讲，法国的住房补助、家庭补助和退休金不会降低，甚至在2019年与2020年两年间上调 0.3%。但是上调的幅度要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比方说2018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是 1.6%。 另外，从2019年开始，工时延长的规则也将改革。星期天报引述法国总理的话说，从2019年9月1号开始，延长的工时不再缴纳社会分摊金，这对一位领最低薪水的员工来说，平均每年可以多领200欧元。菲利普解释说，我们希望法国人回到工作中去，劳动是有回报的，回报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改革的思路。法国总理还宣布在2019年要裁员4500名公务员，2018年裁减1600个公务员岗位。星期天报说，这个数字离马克龙宣布的要在5年总统任期内裁减50000个公务员职位的目标差得还很远。不过星期天报报道的这些措施目前还都是总理的意向。另一份法国报纸《世界报》在标题中点出来说，总理希望改革补助、失业、退休政策，裁减4500个公务员岗位，这是2019年法国财政法草案的要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突然下降5个点，这是星期天报的另外一个标题。文章说，连续4个月，法国人对马克龙的所作所为严格审视，只有 34% 的人表示对他满意，他与总理菲利普的支持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远。菲利普的支持率是 40%， 报纸说这还不是马克龙在民意中衰退最严重的记录。去年7月，他的支持率下跌10个百分点，8月下跌14个百分点，今年1到2月下跌6个百分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参议员麦凯恩去世，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重点内容。报纸分几个标题来安排报道，有的介绍麦凯恩的生平，有的介绍美国各界对麦凯恩的缅怀，但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标题是麦凯恩认为特朗普背叛了美国价值观。文章说，在一本新书中，麦凯恩指责特朗普讨好世界各地的暴君，破坏新闻界的信誉，无视人权，无视难民的人权。世界报说，特朗普也没有少批评麦凯恩。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说，麦凯恩在越南北部坐了5年半的牢，但坐牢并不能成就一个英雄。中国人让法国旅游业挺了起来，这是今天世界报的一个标题。文章说，根据法国旅游发展局的数据，2015年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旅游业衰退已经过去了，美国人、印度人和中国游客大规模的回流了，年增长在 10% 左右，比全球游客增长的数据高3倍。2017年外国游客在法国的人数达到8700万人。法国旅游发展局表示，到法国旅游的中国人今年会在220万人到230万人之间。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中国人的首选。在大巴黎地区，2017年中国游客的数量在80万人。大巴黎旅游委员会的主任德克鲁表示，10年来中国游客人数的增长率是 361%。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众朋友，去年八月爆发大规模逃离缅甸若开邦惨剧的罗兴亚人，一年后生存境遇依旧堪忧。泰国媒体报道称，缅甸当局仍以高压政策对待罗兴亚人，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不顾民主斗士光环消退，坚持让孟加拉国接受更多的罗兴亚难民。孟加拉国方面仰仗联合国救援照顾难民工作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庞大的难民人口和令人揪心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对罗兴亚难民加强援助。时值缅甸军方武力镇压罗兴亚人届满一周年之际，逃亡到孟加拉难民营的罗兴亚人25号在考克斯巴扎地区举行示威游行，向联合国呼吁伸张正义。目前大约有90万罗兴亚人居住在孟加拉国当地的罗兴亚难民营，其中超过70万人去年8月从缅甸若开邦逃亡而来。媒体消息称，2017年8月25号，一支号称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罗兴亚武装力量袭击了当地的30处警察哨所，缅甸当局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随即派遣政府部队展开大规模的武装清剿。镇压期间不断传出血腥消息，后来获悉大约有7000名罗兴亚人遭到残杀，大量罗兴亚妇女遭到强暴，罗兴亚人居住的村庄被烧毁，造成70万罗兴亚难民被迫离乡，向邻近的孟加拉国大举逃亡。联合国后来用种族清洗的词语形容这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罗兴亚人是祖籍为孟加拉国的穆斯林族群，英国统治缅甸时期被引进到缅甸若开邦地区，成为一支阻挡日军进犯的边境武装力量。缅甸政府始终不承认罗兴亚人的缅甸国籍，缅甸当局称罗兴亚人为从孟加拉国来的难民。缅甸当地的佛教徒和罗兴亚人后裔不和，两个族群之间经常爆发冲突。著名的缅甸民主人士昂山素姬执政后沿用了孟加拉难民这一称呼，昂山素姬多次在演讲中这样称呼罗兴亚人。由于拒绝承认罗兴亚人国籍，昂山素姬身为民主自由女神和人权斗士的光环日益消退。继之前被西方国际社会撤销了多个荣誉头衔后，据称目前正在被考虑撤销爱丁堡荣誉市民奖，国际社会借此抗议昂山素姬在处理罗兴亚人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冷漠。尽管如此，在拒绝承认罗兴亚人的缅甸国籍问题上，昂山素姬坚持跟缅甸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缅甸政府目前跟孟加拉国签订了难民遣返协议，宣称罗兴亚人可以返回家乡，尽管缅甸政府军保证打击对象只锁定恐怖分子，但只有极少数罗兴亚人愿意重返若开邦老家。针对若开邦当地的混乱局势，昂山素姬多次强调问题根源来自恐怖主义作祟。昂山素姬本月21号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还发出警告，声称若开邦的恐怖活动或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在另一方面，罗兴亚难民领导人则表示，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人身安全保障，流亡的罗兴亚人根本不敢返回缅甸原居住地。泰国媒体评论昂山素姬言辞中有为缅甸军方开脱之意，昂山素姬自己宣称跟军人合作关系没有那么糟糕，同时试图继续向孟加拉国施加压力，让其接受更多的罗兴亚难民。在同一场演讲中，昂山素姬再次表示，目前解决罗兴亚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孟加拉国。随着罗兴亚人生存现状并未改善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联合国机构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救援。目前距离若开邦大约1700公里的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难民营居住着60万难民，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饮水、疾病治疗以及儿童教育等基本问题都亟待解决与改善。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去世，享年81岁，遗嘱要求不让特朗普参加葬礼。 特朗普取消中国邮递折扣，中国即美国商品邮费不再便宜。中国放弃美国猪肉，改为进口俄罗斯猪肉，疑似惹来非洲猪瘟。中国滴滴出行两名高层遭免职，该公司明天起取消顺风车服务。滴滴顺风车三个月发生两起命案，引发网民众怒。瑞典立法大选在即，极右翼势力明显抬头，举行反移民示威。日本首相安倍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力争第三次当选。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辞职卸任，伊朗经济部长被伊朗议会投票弹劾，总统鲁哈尼再次遇挫。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又到了本台《明镜书刊》的专题节目时间。在2018年8月17日的中国研究院第56次研讨会里，明镜集团执总裁和平和有关军事背景的前38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民间学者袁湘居士、黄军涛博士、中东事务观察家马巨、南美问题专家孙岩讨论了中国国内政局的走向。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了《明镜》电视编辑张洛毅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张洛毅，你好。
你好。
前38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有军事专业背景，又经历过六四，他怎么看待中国国内现代的政局呢？
是的，刘建国先生认为国内现在已经到人民无法再承受下去的局面了，中国肯定要变，但要发生巨大的改变，目前还缺少些东西。他以六四为例说，八九那么多部队进了北京，赵紫阳本来是有机会的，但他的思维定在那里，有局限性，无法突破。而现在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最缺少的就是赵紫阳这种政治人物或是政治团体，有渠道或是有联络人或是手中握有团队的这种政治家至今还没有出现。
袁湘居士怎么看呢？
袁湘居士认为中国发生巨变的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为什么没有发生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共高度发达的维稳机制，称之为防变机制。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情，像炸弹包一样，谁又愿意来点炸弹包呢？他需要的是一个组织，不是某个人，他需要组织有个领袖。那政变也是个技术问题，任何一个政变从预谋到计划到联系到筹备，比如说准备物资，进行安全的通讯，到筹备人力，制定政变计划，那么政变之后怎么办，怎么联手政变。如果说防政变是一个技术活，政变更是如此。这个技术活唯一需要的是一个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中国中共这种长期的维稳机制下早早就被打掉，潜在的领袖也被撤掉。但袁湘居士认为中共今天所有的统治支柱都正在一个一个被瓦解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危机、粮食危机，所有的危机都在爆发，但是老百姓的怒火也正在增加，这就是一个剪刀差。他认为社会的巨大变化就是一场大地震，他可能无法预报，但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可以提供人们决策或是行动的信心。
那么马巨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马先生认为，如果是真正的民变，政体在过渡之后，社会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军变或是外部势力所导致的变化，那这个国家的动荡就是老百姓需要去承担跟面对的。那他认为，如果是激进的变革或是暴力的变革，也许会制造出一个更邪恶的漩涡。
孙岩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孙岩先生预期在2025年以前中共未必会倒台，但他对共产党从来没有乐观过，更对共产党一点信心都没有。
王军涛博士又是怎么说的呢？
王博士认为，判断国内变局要讲四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现在问题空前的巨大，包含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中美正在开战。过去中美关系不错，但现在中国和美国甚至和周边国家都存在很多问题，而且金融经济也浮现不少危机，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第二个就是这些问题和危机导致了各个阶层的不满。第三个是这些不满的情绪跟问题危机已经导致体制内的分裂，这个分裂来自于很多个人的利益，还有来自于对社会公正、反独裁、反政治倒退的想法，对习近平很不满意。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对核心的这个维稳、这个防变，共产党早就有一套东西，特别是用来管自己队伍、自己高级干部队伍，所以共产党的兵变并不多，特别是大规模的军事兵变，但这些因素都还在继续较量中。所以王博士认为，中国已经在巨变的前夕，只是这个变还没有发生。
那洛颖，最后你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和平总裁的看法是什么呢？
何总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交接的历史就是政变的历史，无论是在50年代的高岗事件、60年代的刘少奇事件、70年代的林彪、80年代的华国锋、胡耀邦，还有天安门事件、赵紫阳事件，一直到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表面上是进行了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实际上后面也是政权的暗箱操作。到了习近平时代，实际上也是进行了一场没有看见的政变。只要政治文明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政权远远达不到一种稳定，达不到一种安全。所以其实中国会不会在巨变前夕，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30年以前也这么说，可能30年以后还是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只要中国任何一天没有实现文明机制，政变、民变、军变、官变，任何一种变都有可能发生。
好的，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夏蓉采播的《明镜书刊》专题节目。我们感谢张洛颖女士的详细介绍以及阿提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托克维尔心目中，建立民主社会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而是要造就出热爱自由、懂得自由的人格。他们不是社会中汲汲于私利、在专制制度下碌碌生活的庸众，而是捍卫民主价值、创造更高精神生活的独立自足的个体，也就是保有民主人价值的自由人。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八：自由民主社会的最高价值。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为什么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人可能不是自由人呢？
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啊，在平等化造就的社会中，个体呢会呈现出一种彼此隔离的趋势，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把个人好不容易才拥有的政治权利随随便便呢就交付给他人来打理，而自己呢则沉迷于追逐财富，以妒忌的心理看待邻人，满脑子嫌人贫恨人富的念头。这种民主人不会有磊落的人格、勇敢的担当、精致的文化感觉、虔诚的宗教情怀。一个由这样一类默然无取之人组成的民主社会，是野心家和政治掮客大显身手的好地方。结果呢，就造成了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自己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么他们至少已经不再有祖国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民主人不算自由人。听友们立刻就能够看出来，托克维尔的这个自由人的标准呢，实实在在是一个贵族的标准。 托克维尔自己他很坦率地承认，对于民主制度，我有一种首先的关切，但是我在本能上是贵族，也就是说，我蔑视群众，害怕群众，我热爱自由、平等，对于权力的尊重，而不是民主。这话发自我的心灵深处，自由是我的首要激情，这是确切无疑的。这段话呢，它是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中的一张小纸条上，他很长时间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这段话很重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推崇自由，把自由的价值放在民主之上。这其实说明呢，他内心里啊有着一个更高的标准。托克维尔的研究者让克洛德·朗贝蒂把这个概念概括为，他的全部著作显示出他竭尽全力试图从利弊着眼，将贵族的价值，首先是人的高雅情趣、相互尊重和对于人格独立性的自豪与肯定，移植到民主中了。
但是贵族的社会已经不存在了，贵族的价值还能存在吗？
问得好。我想可以这样看，价值这种东西呢，它不是有形的，可以像传递财产、门第一样传下去，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附着在个体的心灵中。我们说某人有贵族气质，不是说他继承了爵位、有封地，而是说他的精神中带有贵族时代的某些气质，体现在他的行为中。他呢，总是用一种价值观来指导他从事的活动，无论他是参与政治，还是从事写作，是经营实业，还是领导党团，他都表现出高贵、文雅、勇敢等等素质。中国人有句老话，爱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用来说贵族的气质，似乎是整个的贵族阶层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贵族的气质？其实这是不对的。贵族的气质，它不是个毛，它是一种精神内涵，有这个内涵才有贵族，才有贵族气质，没有这个内涵，你有爵位、有封地，也不过是一个土领主。所以托克维尔希望自由能成为民主制度的灵魂，在他看来，自由是贵族最重要的素质，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的运行中，要始终坚守自由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独立的心灵、自主的理性、虔诚的信仰。它引导人永远不逃避政治参与，不是把社会责任和个人权利交到别人手里。因为托克维尔最担心的就是民主社会的专制化。他呢，就是因为民主人他放弃自由而造成的。那么呢，我再来引朗贝蒂的话来总结一下。他说，完满的民主自由理念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包含着三个要素，通过贵族的中介，从日耳曼式自由继承下来的对个人独立的追求，继承古代人的参与政治生活的理念，作为基督教道德要求的人人权利平等的理念。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最完全形式的义务，对于自身、对于城邦、对于他人和上帝的义务。从这三个要素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和龚斯当的区别，也就是说，他在号召现代民主社会的人能够保有古代社会的自由，也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这个参与中体现自身的自由。因为呢，参与政治生活是这个人之为人的特性。在古希腊哲人那里呢，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和蜜蜂以及所有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的动物。那么听友们，我们知道，在一切专制暴政的国家内，老百姓呢，最爱用一句话叫不问政治，用这样的托词 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呢，这是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虽然这个放弃呢是被迫的，是一种在恐惧中的选择，但是在逻辑上，暴政之下是没有人的，它只有类人，他们没有本质，只是供暴政蹂躏驱使的材料。这种状况呢，是托克维尔高贵的心灵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断言，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来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就已经是奴隶了。
看来托克维尔是把公民的政治参与当作保证自由的要素。
是这样的，他实际上也是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意义上阐述这个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社会很容易引发个人主义的选择。他说，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是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们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从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甚至可以通过选举而表现出自由的外貌。这种消极自由看上去它避免了权力对个人的干涉，却带来任由权力自行扩张而不闻不问的可能。关键呢，就在如何保持偏向个人利己的消极自由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自由之间的平衡。因为呢，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功德的源泉干涸。在托克维尔看来，大众最热爱和关切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因为自由呢，它就要求个人得承担起义务。这意味着呢，不仅仅是个人应该追求权利，还是一种付出的要求，一种把个人的自德提升为公共美德的努力。所以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结尾处啊，他满怀担忧地说，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就全靠各国自己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叶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叶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7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八，自由民主社会的最高价值。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Sur la terrasse parisienne 第14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ntre Esca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Paris mal,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Et 今天我约来了巴黑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Mal. Enchanté.
Enchanté.
巴黎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e 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Oui, lire un livre,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que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payé 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z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伊朗经济部长卡尔巴西安今天周日26号被伊朗议会投票弹劾，此举被认为是伊朗总统鲁哈尼遭遇的又一次挫败。他正在面临美国恢复制裁给伊朗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在今天的投票中，有137名议员对政府经济部长卡尔巴西安表示不信任，另有121名议员对他表示信任，还有2名议员投了弃权票。之前在8月8日，伊朗的劳动部长阿里拉比也被议会弹劾。伊朗政府自从2015年以来就与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做斗争。2015年伊朗与联合国五常加德国签署伊核协议，冻结核武器的开发，换取国际社会解除部分制裁，外国投资又重新进入伊朗。但据法新社说，国际社会解除部分制裁给伊朗经济带来的改善非常有限。鲁哈尼政府被批评没有抓住时机，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撕毁了协议，恢复制裁给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反对鲁哈尼的伊朗保守派议员帕伊扎德在投票之前宣称，鲁哈尼政府缺乏效率，没有计划，这跟制裁没有关系。他并批评政府做出了损害人民利益的糟糕的决定，导致某些人夺取公共资源。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去世，享年81岁，遗嘱要求不让特朗普参加葬礼。特朗普取消中国邮递折扣，中国寄美国商品邮费不再便宜。中国放弃美国猪肉，改为进口俄罗斯猪肉，疑似惹来非洲猪瘟。中国滴滴出行2名高层遭免职，该公司明天起取消顺风车服务。滴滴顺风车3个月发生2起命案，引发网民众怒。瑞典立法大选在即，极右翼势力明显抬头，举行反移民示威。日本首相安倍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力争第三次当选。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辞职卸任。伊朗经济部长被伊朗议会投票弹劾，总统鲁哈尼再次遇挫。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Stacy Kent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黑色的太阳》（Le Soleil Noir）。
Pour ne plus jamais plus vous parler de la pluie, plus jamais du ciel, non jamais des matins gris. Je suis sortie des brumes et je me suis enfouie sur des ciels plus légers, pays de paradis. Oh, que j'aurais voulu vous ramener ce soir, des mers en furet, des musiques barbares, des chants heureux, des rires qui résonnent bizarres. Et vous ferez le bruit d'un heure teinte à main, des coquillages blancs et des cailloux salés qui roulent sous les vagues mille phares amenés.Des rouges éclatants, des soleils éclatés, dont le feu brûlerait d'éternels étés. J'ai tout essayé, j'ai fait semblant de croire, et je reviens de loin, et mon soleil est noir.Mais j'ai tout essayé et vous pouvez me croire. Je reviens fatigué et j'ai le désespoir. Légère, si légère, j'allais court vêtue. Je faisais mon affaire de premier venu. Et c'était le repos, l'heureux de nonchalance. À bouche, que veux-tu, et j'entrais dans la danse. J'ai appris le banjo, ceux des aides de guitare.
J'ai frissonné du dos, j'ai oublié Mozart. Enfin j'allais pouvoir enfin vous revenir avec l'œil à vague de souvenirs. Et j'étais l'ouragan et la rage de vivre, et j'étais le torrent et la force de vivre. J'ai aimé, j'ai brûlé, rattrapé mon retard, que la vie était belle et folle mon histoire. Mais la terre s'est ouverte là-bas quelque part.